小三儿郭雅琴诉称，2017年7月17日，冯静文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不实消息，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多次侮辱并诽谤本人，严重损坏了本人的名誉。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之下，冯静文又是擅自在其朋友圈发布本人的隐私照片以及身份证照片。冯静文的上述行为就严重侵犯了本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为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冯静文停止侵害，在报纸上公开向本人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本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可是人家冯静文辩称啊，说本人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内容是完全属实的，并没有侵害郭雅琴的名誉权及隐私权，要求法院驳回郭雅琴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之后认为，公民是依法享有名誉权的，而名誉权则是人们对一个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才干以及其他的素质的综合社会评价。本案是因为使用微信发表言论引发的名誉权隐私权纠纷，而微信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应用程序，它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的平台。在本案中，冯静文通过微信朋友圈发表涉案言论，是否构成对郭雅琴名誉权及隐私权的侵犯，就成为本案的争论焦点。首先，冯静文的微信言论是否侵犯郭雅琴的名誉权，咱们又从涉案微信言论是否构成侮辱或者是诽谤，以及郭雅琴的社会公众评价有无降低，以及冯静文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等方面去认定。具体论述如下。第一，关于是否构成侮辱诽谤，这侮辱啊，指的是用暴力或者讥讽、谩骂等其他方式指责他人现有的缺陷，或者是贬损他人人格的行为。诽谤是指捏造事实、造谣、污蔑并向受害人以外的第三人散播的行为。首先啊，冯静文是于2017年7月17日发表的微信言论，内容就涉及到家庭受到骚扰及其在派出所报警时的陈述，以上内容均附有照片及报警记录和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其次，涉案微信言论内容就涉及冯静文的丈夫孔正杰与郭雅琴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只是该内容与法院查明的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上述言论就不存在捏造事实诽谤郭雅琴的情形。那虽然言论中有涉及小三等贬义评价吧，但是尚在公众一般的理解范围内。第二点就是关于郭雅琴的社会公众评价有没有因为涉案微信的言论降低。公民的名誉表现为社会公众评价，而郭雅琴的社会公众评价是否因为涉案微信的言论而有所降低，是判断及其侵权主张能否成立的另一要件。冯静文发表该微信言论之后，第二天就删除了。冯静文的微信朋友圈应有一定的好友看见，但是该言论即使产生不良影响，也仅仅限于冯静文的朋友圈，故影响范围有限，影响时间又短。而郭雅琴呢，他也并未提出其社会公众评价受到影响的证据。因此，郭雅琴主张涉案微信导致其名誉受损，缺乏证据支持。第三，关于冯静文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在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构成要件中，过错是指行为人对其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行为及该行为的损害后果所持的主观心理状态。如前所述啊，冯静文通过微信发表的涉案言论，这内容不涉及对郭雅琴的侮辱诽谤，同时啊，也未产生使郭雅琴社会公众评价降低的损害后果，因此啊，被告冯静文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也就无从谈起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关于冯静文公布郭雅琴照片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郭雅琴的隐私权问题啊？隐私权咱们得解释一下啊，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的秘密是依法受到保护的，不被他人非法骚扰、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在本案中，冯静文在其微信言论中附有郭雅琴的照片，该照片的内容本身是郭雅琴的个人写真， 与其本人人格尊严并无联系，并且不需采取措施予以特殊保护，故该照片不属于个人隐私。至于发布的照片中含有郭雅琴的身份证信息，因为郭雅琴提供的证据截图显示的身份证信息是模糊不清的，他人是无法通过该照片获得郭雅琴的身份信息，故而也不会侵犯郭雅琴的个人身份信息的隐私权。综上所述，郭雅琴据此申请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就缺乏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2018年11月21日，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郭雅琴的诉讼请求。在这里搞笑的是，一审判决之后，郭雅琴还不服，又是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之后也是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2019年3月15日，二审法院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终法院的态度，还是做小三就得有小三的觉悟。好了，本案就说到这儿，还是感谢边听节目边给上文点赞评论投月票的听友们，感谢大家，咱下期更精彩。